欢迎收听读报。这是一档杂志文章的阅读分享节目，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借助外文报道看到更多的人和故事。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
The thinnest possible role for someone to play is a version of yourself who believes the fiction to be true。
对动物的研究越深入，越是能证明动物的复杂心智，它们就会越远离牲畜这个定位。第二天，报纸头版的整页都涂成了黑色，什么都没有，除了一行 May 24th, 2022。大家好，欢迎收听读报的第17期。那节目开始之前，先错峰的推一下上一期，就是016这一期。哎，这一期不知道为什么算是近段时间以来播放量的一个低谷，一个归地。但这一篇其实花了比较多的心思在音乐制作上面，然后因为它的音乐大部分都是来自地下铁音乐剧的 OST， 所以本身是一个戏剧感比较强的这么的一个感觉。文稿本身可能比较平啊，就是我的写的这个稿子逐字稿不是特别叙事感很强或者是情节性很强的那种，我确实是把更多的心思花在了整个的制作节奏上面，包括几首曲子是有一些剪辑的，你第一次听到的手风琴的曲子跟你最后一次马上要结尾的时候听到的是同一首曲子，但是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原音版，一个是配了唱词的这个演唱版。我在最后一次是有把两个版本剪在一起，而且在中段有想要做一个类似于交错舞台的效果，像是暗恋桃花源，如果你看过这部戏的话，你应该知道它是暗恋和桃花源两部戏在同一个舞台上，虽然是各演各，但意外的他们的台词交错在了一起，所以中段我也有想要去做一个这样的感觉出来。 Unfortunately 这一期的播放量非常的惨淡，所以我在新一期的时候专门为他打一个广告，加起来两期加起来也就才40分钟，也没有很超时间啦，所以大家听完这一期也可以去听一下上一期。今天是我们的常规节目，有两篇来自纽约客的文章，一长一短，还有一篇是来自 Financial Times Weekly 的封面故事。我们先把这个比较短的文章讲掉，这个是纽约客官网报德州小学枪击案的，这一篇应该是没有上杂志。文章的官网标题为 The staff of Uvalde's local paper covered the worst day of their lives。我选它是因为这一篇的视角比较特别，枪击案的基本情况大家也应该也都了解了。当地社区有一家叫 Leader News 的报社，他们从1879年创刊至今一直都在关注本地的社区新闻，一直是扎根在这个社区里面的，在整个社区最黑暗的时候也是完全没有办法剥离。比如有一位死者小朋友就是他们编辑部成员的孩子，所以地方杂志对这样的灾难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更大一点的，比如国家级、世界级的媒体，记者来报道是尽他们自己的工作职责，但对地方报纸而言，他们太了解这个地方了，甚至是沾亲带故的，他们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份子。那报道一次这样的灾难，等于是往自己的伤口上面撒盐。其中有一位编辑，他就说他一点都不想看到枪手的肖像出现在自己工作的报纸上。 Leader News 做了一个特殊的决定，他们把第二天报纸头版的整页都涂成了黑色，什么都没有，除了一行 May 24th, 2022。 大的媒体记者完成自己的工作之后，他们会去追下一个新闻，但对于地方报社而言，他们要继续留在这个社区里面，和社区里面的人们一起面对，一起度过创伤的下一个阶段，下下一个阶段，然后一直扶持着走下去。所以其实对禁枪、对枪支滥用等话题用各种各样的角度出发的文章已经很多了，我还是觉得这一篇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虽然它很短1000多字，但是角度非常特别，而且很能说明灾难发生的时候人的共情是由 他们与这个社区的连结来决定的。我们之前的中文世界不是讨论了这个什么，哎，媒体报道是不是吃人血馒头这个事情吗？我觉得看完这篇文章之后，会有新的体会跟感受。然后第二篇是非常有趣的一篇长文啊，来自纽约客0530刊次，杂志标题为 The Great Pretenders， 官网推送于5月23日，标题为 LARPing Goes to Disney World。LARPing L-A-R-P 它的全称是 Live Action Role Play。这个文章其实会有一个背景新闻，是今年3月的时候，迪士尼在奥兰多开放了他们的Star Wars Star Cruiser星球大战主题的沉浸式酒店。我查了一下，它这个新业务其实能看到好几个比较流行的沉浸式剧目的影子，比如 Sleep No More， 比如Secret Cinema 等等等等，但是完全用星战的主题来包装。比如有演职人员打扮成电影里面的人物在酒店里跟住客互动，还有住客可以去参加那个光剑培训课，光剑训练营，还有就是可以选择不同的故事线来体验，来完全参与到这个情景互动当中。但是目前来看，它的这个酒店业务反馈不是很好。首先是特别贵，一般的双床房就已经超过了$1200。另外就是可能刚开业，所以大大小小还有很多 bug。 纽约客应该是属于受邀的媒体参观，但是这个专稿不是按照典型的商业报道来做的，有很多我没有我觉得很有趣然后没有想到的地方。一开始我想他可能就是想讲一下LARP 的由来，然后历史背景，然后如何商业化，横向对比一下几个大的游乐园在这方面做的怎么样。因为像环球影城也有这种，也有演职员扮成角色来互动，而且游客也可以穿着这个哈利波特的那个袍子进去。那不同的游乐园做的怎么样，这是一个对比的点。但纽约客这篇读到一半，我发现他其实会 tap 到一些我没有想到的地方。而且在这方面我还略有一些发言权。我玩过很多的那个剧本杀，桌面剧本杀，然后实景的我也玩过，要装扮的那种。然后我还去过 Sleep No More， 是 Sleep No More 的早期观众，去过两次，还玩过金钱世界。然后19年年底的时候 Secret Cinema 本来是要在上海推的，我记得连票都已经发出来了，也在19年的11月底做过一轮内测，但是刚好迎头撞上2020年的疫情，所以现在好像也没什么下文了，非常可惜。我采访过一个观众，他是去过伦敦的 Secret Cinema， 所以我当时觉得特别有意思，一直盘算着他到中国来的话一定要去一下，现在结果就是比较遗憾。 Anyway， 刚刚几个我提到的这几个名字都是比较有名的互动式沉浸式剧目，但是我觉得跟 LARP 还是有区别。最接近 LARP 的可能是 Secret Cinema， 但这个我又恰好没有去过，所以不能检验。 LARP 很接近我们说的实景剧本杀，当然了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实景剧本杀其实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入戏，大部分国内的剧本杀都是原创的剧本嘛。那在这几个小时的时间里面，玩家充其量就是知道一下自己的角色，然后知道一下整体的故事线，有很多东西他没有办法做那么丰满的。我之前在冰火龙界的那个 SP 里面也提到过，我特别喜欢参加剧本朗读，就读剧会这种活动里面有一个完全明确的剧本，而且是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哪怕是在读剧会这种情况下入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那一次看的是十二公民，我当时做了很多的功课，因为我是有中文版，就是2014还是2015年的那个电影的电影书，所以我把那个剧本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然后把人物小传也看了，然后演员采访也看了，导演采访也看了，准备的满满当当的，做足了功课，准备去读剧会的时候发现，第一，人家要读的是十二怒汉，临场发一个十二怒汉剧本给我们；第二，哪怕是读十二怒汉这个经典电影，大部分的来参加的人也对他的了解没有那么深，就是你还是要花时间去吃透那个剧本，然后去理解故事的起承转合，以及这个起承转合之下会有哪些人物情绪节奏的变化。如果不吃透这些，是很难有心理意义上的沉浸的。比如说你去看 Sleep No More， 如果你完全不知道麦克白的故事，光是追着看他那条主线能看明白就已经很有挑战性了，在里面待三个小时就只能是达到一种物理意义上面的沉浸，就是泡在那个氛围里面。 LARP 则是大部分都建立在一些已经家喻户晓的故事里面，比如这个文章提到了一部叫 Monitor Celestra， 这是一套2013年的 Nordic LARP， 北欧式的 LARP， 它的原故事是太空堡垒卡拉迪加，不是那个日本动画太空堡垒，是2003年的一个科幻美剧 Battlestar Galactica， 这个戏在当年也非常受欢迎。然后我找了一下这个 Monitor Celestra 的一些视频、一些纪录片和参与了之后的观众的手记，他们都非常的投入，跟 Sleep No More 完全是不一样的做法。他们是有一些基本的故事设定，但是所有的参与进去的玩家是现场即兴发挥来创造，来真正的完整丰富整个故事体验的，所以他必须相信自己就是那个角色。光是看视频就能感受到他们的那个投入程度是非常叫什么鹤立鸡群的，跟 Sleep No More 跟 Sacred Cinema 是完全不能比的。当然 Sacred Cinema 类似的，它也可以让玩家自己自主去表演来创造故事，无论是跟演职人员互动还是跟其他的玩家互动，你是有这个空间去发展出自己的故事的。然后 Sacred Cinema 在伦敦，他们在开演前就会发一整套的那个纸本的邀请函给每一个玩家，除了一些基本的注意事项之外，他还会把 dress code 都写上去，所以打扮好之后，比如说007皇家赌场，你会打扮得特别 glamorous， 特别的金光闪闪，然后你扮上之后去到这个影棚前排队入场，所有的人都跟你一样穿成那个样子，就已经开始入戏了，就会已经很有氛围感了。所以这些戏其实特别像有一部韩剧叫什么来着，我一下忘了，他们就是像在漫画格子的空白处做文章。
有一部韩剧的设定好像就是这样的，漫画不是要分格子吗，每一页都会有因为分格了之后所产生的留白，这些留白它也属于这本漫画，只是它不是主要故事情节的一部分，但也因为它不属于情节，它没有被画上东西，它是完全的留白，所以你可以尽情的发挥。
纽约客这个报道里面有一个受访对象是一位来自芬兰的 LARP 体验设计师，他说 The thinnest possible role for someone to play is a version of yourself who believes the fiction to be true。 就是说去玩 LARP 也好，去玩这个剧本杀也好，扮演成主要角色这个思路是不对的，他正确的思路应该是你就成为你，你成为你所相信的那个世界里面的你，我们不需要像演员那样背台词走位了解吃的那么深那么透，因为其实是不可能的，你没有那个条件跟空间去吃到那么透，你还是你，你就是你，只是直接成为另一个次元，另一个镜像世界里面的你。迪士尼这个星战酒店道理也是相同的，第一批来花这个钱当小白鼠很多都是星战迷、星战的粉丝，然后对故事其实他们也很了解了。纽约客的记者他是受邀请去的嘛，所以这篇文章其实是他这四十多个小时沉浸式体验为主要的叙述线，然后穿插着其他的内容。其实我不是星战迷，所以我不太能够体会到他所详细写的那些项目体验对于真正的星战迷而言是不是有那么大的诱惑力，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然后检验一下，这一块我就没有什么发言权了。我想说一下这个文章的是，我觉得他特别好的地方在于整个内容视角特别开阔，它触及到了很多的话题，比如迪士尼里面 Imagineer 的工作，我觉得这个中文应该翻译成体验设计师吧，但它英文名就叫 Imagineer， 然后还有演职人员的工作，之前李娜贝尔在国内火的时候中文世界也讨论过一波人偶演员的工作嘛，但是其实是会相对比较集中。这篇文章是串联起来了好多好多这些点，读的时候一个比如说能想到人偶演员的工作，然后又能看到一些关于 LARP 的相关的背景知识故事，像 LARP 是有流派之分的，我刚才说的 Nordic LARP 就是北欧这一派，以挪威为首，有一个网页就叫 nordiclarp.org， 里面非常详细的整理了这个流派的一些传统和特点，比如他们很强调 collaboration, collective creation, unobtrusive rulesas well as a rich variety of play styles and setting, sometimes including heavy themes. 而且大部分的北欧这一派都是由爱好者和志愿者用爱发电，自发的来运营和组织，整体风格都比较的硬核。
所以对于迪士尼的很多体验设计师来讲，挪威这一派 can be intense experience and that is probably not what we want to offer to our mainstream audiences. 但是他们也会去，就这些设计师们他们也会去参加不同流派的活动，他们也去看 Sleep No More， 然后他们也去参加这个 Monitor Selectron， 因为有一个采访对象他就是 Monitor Selectron 这个实景游戏的策划，这个也是比较早一批商业化的 LARP 活动，玩家是要花上大概四五百刀买票参加的，而且它会有不同的 episode。 这个戏开放的时候迪士尼的设计师也去了，就混在一堆其他的玩家里面，记者就问迪士尼的设计师啊，你最喜欢这个戏的什么地方，他不说，然后又去问 Celestron 说啊，你知不知道迪士尼的人也来了，然后你们有没有打交道，然后对方说We don't keep Santel。 所以实际上 LARP 它是一个相当亚文化的小圈子的东西，迪士尼进来之后对于很多 indigenous LARP 爱好者而言他们其实是很担心的。 It's a little bit like your favorite in the brown suddenly appearing on the stage on the big stadiums。 我其实特别理解这个心情，本来是自己的私藏突然一下被很多人所知变得满大街都是的时候，不能说不高兴吧，但心里确实是会五味杂陈。一方面每位创作者感到开心，他们能够走上更大的舞台，他们的创作能被更多人知道，但另一方面又有一种自己藏起来的宝贝被人发现了，而且这些人真的有那么明白他的宝贝之处吗，就会有这种忧愁的感觉。而且当一些亚文化的活动被主流所吸收之后，势必要褪去一些光环，他有一种 被降服的感觉，好像忽然之间就不酷了。所以这个文章有一部分它的重心是落在这里的，但它打磨得非常干净，所以非常有说服力。如果你只是说沉浸式体验作为小众文化 versus 迪士尼巨头，这个颗粒度我觉得是不太够的，你只有细化到 LARP 这个层级，他所想要呈现的这个落点就是亚文化 versus 主流文化这个落点才能更稳的站住脚。这个是一个有点技术层面上的东西啊。另外就是说读这个文章会感觉它特别的开阔。我有点没想好怎么解释这个所谓的开阔的感觉，确实是一种比较直觉性的感受。我自己也写过一段时间商业报道，我那个时候其实就在想有没有一种商业报道是能够做得更开阔的，读者不仅仅是对某个公司某个行业感兴趣所以才来看，而是单纯的他看完这个故事之后他能够感受到里面的乐趣，然后得到很多新的信息增量。比如像这篇文章它不是那种僵板的商业报道，虽然它是从一个商业事件出发，然后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 跟故事，但不是那种大佬饭局的八卦跟故事。我觉得国内的很多商业报道会很喜欢走这个路线，这篇文章已经很接近我所向往的那种商业报道了，就了解了很多LARP 的东西，甚至我自己去搜索很多相关的知识，但我也只能介绍很少的一部分，只有10%左右的内容吧。这是一篇非常长的长报道，剩下的只能由大家亲自去看一看。最后一篇是 FT Weekend 5月21号刊次的封面专题 The Mind of a Pig 官网推送于5月20号，标题为 Smart Cooperative Emotional What Cutting Edge Science Tell Us About Pigs。 结合一下文章的内容，我感觉可以概括成猪猪的内心世界。哎，这种选题就是会让我感慨外媒在选题上面的天马行空。为什么在这种时候要做一个关于猪的选题呢？最近国内好像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吧，好像经历过一轮那个猪肉价格的疯涨，后来慢慢也回落回去了。那个时候好像也我记忆里没有看过从 Mind of a Pig 出发做的选题，然后现在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新闻点，现在也没有什么猪瘟，唯一比较接近的这个背景新闻是今年2月的时候，然后最近刚好又有新动向的麦当劳猪肉代理权之争。这个背景新闻大概是这样的， Carl Icahn 他是一位华尔街投资人，他的投资风格非常激进，2月份的时候他要求麦当劳停止使用母猪人参香，
来兑现他们自己说过的要提高供应链中动物福祉的承诺。母猪人参箱是一种专门用来管理怀孕母猪的这个设备，它有很多的这个金属小笼子，然后每一个小笼子大概就是一头猪的体型，长不过2米，宽大概半米左右，所以一头猪进去了之后基本上就满了，完全不能动。这种箱子可以最大限度的节省空间，在一个养猪棚里面可以容纳尽可能多的猪，当然牺牲的就是母猪活动的空间。所以 Carl Icahn 这样做肯定有商业上的考量，但同时也出于他是一个动物爱好者，他自己养过猪，他认为猪是非常聪明的动物。猪也的确是非常聪明的动物，不比狗差，而且更关键的是猪的情绪非常丰富。比如这篇文章里面就提到，有研究发现给猪放不同的音乐，它们发出的咕噜咕噜声，就是哼唧声，频率会有变化。这里引用的是一篇发表在 Nature 上面的论文，然后 Nature 的那个网页上你还能看到相关的视频的记录。这篇报道虽然是封面故事，但是几乎没有在动物伦理上面讲太多，就是没有在这个话题的道德核心上讲太多，更加侧重的是动物研究本身，包括动物研究在做什么，那研究猪研究员都发现了什么，猪是很聪明的动物，它具体是怎么个聪明法。我觉得这里面比较有趣的一个观点是，对动物的研究越深入，越是能证明动物的复杂心智，它们就会越远离牲畜这个定位。因为一直以来越聪明的动物似乎就会被保护的越好，比如海豚，没有人想要吃海豚。那猪作为反例就不用说了，在任何文化语境里面都是用来骂人的，它就是代表愚蠢，代表智力低下。取一个中间值的话，猫和狗他们都是人类的好伙伴，但那是因为猫和狗更聪明吗？或者说聪明这种标准是正当的吗？其实动物福利专家就认为聪不聪明不应该成为一个标准，只要动物有感受力，只要它能有情绪上面的变化，只要它没有感受力，比如说猪会感知音律和压力，从而有情绪上面的不同，他们是能够明确感受到环境所带来的影响的，那他们就应该获得动物保护。类似的观点钱永祥老师在他的这个看理想的新节目好像有提到，好像啊，就是具体我也不知道，我是看到看理想上了一个新节目，然后刚好是关于动物伦理的。钱永祥老师他本身是学政治哲学出身，然后对动物伦理非常的有兴趣，所以他在这个新节目里面会讲很多哲学层面的道德层面的东西，但是具体的情况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不是给这家节目打广告，看到了那个大纲上面好像是有的，但具体讲没讲我也不清楚了。但回到动物保护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它是一个关于想象力的东西，研究动物是一个打开想象力的事情。纽约客还有另外一篇刚发的，我录音前一天刚推出来， The Strange and Secret Ways that Animals Perceive the World，这篇我是觉得比较常规，因为他关注的还是那些高级动物（引号高级动物），像鲸鱼啊、蝙蝠啊这些，这些动物他们是如何跟自己的同类去交流。但是这些高级动物一直以来都是被研究的热门啦。我也可以想象，研究这些神奇的动物可以带来一些，比如说生物力学上面的发现，动物语言学上面的发现等等。那相比之下，猪一直就不是传统印象里面的高级动物，那对它的研究反而是，在我看来反而是一种进一步打开想象力的方式。你会发现哦，原来猪不是像人类所污名化的那样，原来动物也是有感受力，是有情绪变化的。你说这些是不是解决问题的一种保证，一种手段？肯定也不是。我们了解了很多动物的习性，了解了很多它的复杂心智之后，就能去拯救那些在工厂里面坐以待毙的猪吗？从此以后就没有动物被吃掉了吗？我其实回答不了这些问题。我的感受是，我们也确实不生活在一个非此即彼的真空世界里，要么有问题，要么问题被解决，黑黑白白，是黑分明，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要允许问题留下，也允许自己从一个问题跳到另一个问题里面， 即便是从一个问题跳到另一个问题，那也是一种开阔世界的方式。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并欢迎分享。我们相信所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I'm a fool.